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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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
问讯。好，各位请翻到六祖法宝坛经179页。179页。从世善知识有大因缘，所为化导，令得见性，这里开始念啊，念到第183页这里，自在解脱名无念行啊，咱们从这儿念一下啊。世善知识，预备起。
世善知识有大因缘，所谓化导，令得见性，一切善法因善知识能发起故，三世诸佛十二部经在人性中本自具有，不能自悟，需求善知识指示方便。若自悟者，不假外求，若一向执，未须他善知识，妄得解脱者，无有是处。何以故？自心内有知识自悟，若起邪迷妄念颠倒，外善知识虽有教授，就不可得。若起真正般若观照，一刹那间妄念俱灭，若实自性，一悟即至佛地。善知识智慧观照，内外明彻，实自本心。若实本心，即本解脱。若得解脱，即是般若三昧。般若三昧，即是无念。何名无念？若见一切法心不染著，是为无念。用尽遍一切处，亦不着一切处。但净本心，十六识出六门，于六尘中无染无杂，来去自由，运用无滞，即是般若三昧，自在解脱，名无念行。
好，这段就写的起。刚才这个念经问，啥是起用？在182页这后这几句，用即遍一切处，倒数第二啊，亦不着一切处，但净本心，十六识出六门，六尘中无染无杂无来，来去自由，运用无滞，即是般若三昧自在解脱，名无念行。这就起，实际这一块这就起。但是咱们还没讲到这儿呢，我给你提一下啊，咱们翻到179页，78页这儿有一句：若不自悟，须觅大善知识，解最上乘法者，直视正路。这是什么呀？就是你呀，你得找老师，哎，你找到一个善知识，哎，这个善知识他给你指示一下，你能言下大悟。这里啊，善知识就是说师傅啊，你找师傅。哎，归因王以前可以自悟，归因王以后凡是自悟的都是天魔外道。归因王是谁呀？查了一下，忒早了呀，十万劫以前。那谁在归因王之前啊？不知道啊。也就是说，自有人类， 开悟必须得得个印证啊。释迦牟尼佛是创教者啊，他自己开悟了。除了他啊，咱们释迦老子之后的都要印证啊。你看咱们的禅宗法卷，从释迦往后一个一个排，一个一个排啊。印证是要有这个善知识印证的，你不开悟呢也要找善知识帮你开悟，哎，这就是找老师。这里边这个宣化上人举例子是：欲问山前路，须问过来人啊。那你走到山前这条路应该怎么走呀？你得找一个走过这个路的人啊。我们说禅宗里面讲明心见性，开悟的人多了去了啊。可千万别信他们其他的门派说禅宗没人开悟，禅宗是开悟了不说而已啊。有些一说落入一个二元对立的悖论啊，我开悟了，哎，谁这么说他准没开悟，因为开悟者不会有悟与不悟的二元对立，所以他不说。他不说你问他你开悟了没有，他可能会说惭愧惭愧啊。一般人理解说惭愧惭愧，那就是他没开悟。你怎么知道人家开悟了也可以说惭愧惭愧，是吧？悟后起修，修的还不好，正题起用，用的还不行，人家没吭气，人只是答了个惭愧惭愧，你就蛮含过去以为他没有开悟，错了。甚至你问他请问你开悟了吗，他说我没有开悟，山僧障深慧浅尚未开悟。他这么讲，他这么讲你可不要信啊啊。他说山僧障深慧浅尚未开悟，就不承认开悟。不承认开悟是不承认有悟和未悟，他都不承认，悟与未悟他都没有承认，所以我没有开悟啊。因为我这里无有悟与不悟，因此我不悟，我不说我悟，是不是？这个话你要会听，哎，好了，有些净土宗的所谓善知识，海外的也有，讲禅宗这几十年来没人开的悟，啊，我们知道的一共没开悟六个，没有眼，啊，他不懂，他瞎说。你可以不听也可以瞎听，是吧？瞎听也行，听听玩儿。好，那个我实言告诉大家，在目前中国大陆啊，开悟者多了去了，300、500、1000、2000都有啊，名山大川当中都有啊，有这个法卷的，有的有法卷，有的无法卷，无法卷里也有开悟的，有法卷里也有开悟的啊，就有法卷的里边至少50%是开悟的啊。这个比例很大，只不过他过了出关，他没过重关，有的没过牢关，有的都过了，他又不说。哎，你要有则法眼，你要会看啊。打个比方啊，咱们就说没有争议的，德林老和尚的开悟没问题吧？是不是？扬州高敏寺德林老和尚在吧？
嗯，在。
是不是？还有这个，咱们说五台山，这个基督老和尚圆寂了，本孟参老和尚吧？
对。
孟老都没有问题吧？幸亏老和尚是圆寂了，没圆寂前咱多少年就知道老和尚开悟了。老和尚到最后写的那首诗，开头一句叫什么？早岁识禅悦嘛，啊，接着也有识此心嘛。早岁知禅悦就是24、25岁就开悟。那么他门下这弟子当中也一大堆嘛，得了法卷的，得了传法的，这是大几十人，上百人，是不是？是不是你像海和尚、憨师？明基是吧，这个明勇是吧，立生，这都是疾风迅猛的很，不是一般人能够这个测度他的深浅的，这些都是高手，有的是啊。明一法师也不错呀，还有那个大师师，这都没问题啊，有的是。我知道名的才这几个，那个接法的多了啊。然后你说当今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传印老和尚，那都没得说啊。熏老和尚给5家法卷的也是，是不是？哎，这找善知识啊，这都是过来人，过来人很多，不 不是找不着啊，是没公开而已，是你不会找而已。你在佛教界待得久了你就知道了，慢慢你的功力提高了你也就知道了，谁开悟谁没开悟，谁是登地的菩萨，你时间久了你就知道了啊。他只不过他隐藏的深，让你看不出来，但不是没有，不是不是啊，并非没有，并非不是。是善知识有大因缘，所谓化导令得见性。这些大善知识啊，明眼善知识啊，都是过来人，过来人的往往好多都是成缘再来的啊。哎，也有人问，这个是成缘再来，那个成缘再来，哪个是借生修行的？哎，哪个是今生成就的？都是今生成就的。你就是，哎，你也是成缘再来的。对，这个。哎，他成缘再来干嘛？为了化导众生，哎，为了开示悟入佛之殿。释迦牟尼出行于世，为了这一代十教，啊，为了这开示悟入佛之殿。这些大善知识也都是有使命的人，是吧？有使命的人也是为了度众生的，啊。一般的人那是生命，是吧？哎。有智慧的人有法身慧命，啊，哎，智慧高的人是有使命，是不是？哎，不是普通的生命，啊，我们要升华我们的生命，使我们的普通生命变成法身慧命，变成度众生的使命，你这个命就值钱喽，啊！如果你就一辈子就是贪嗔痴，那真是烂命一条，对不对？一辈子贪嗔痴，不就是烂命一条？有什么用啊？啊，只为自私自利服务，那不就是烂命一条吗？只为自私自利服务，就算你有百千两金的命，是吧？哎，有洋车洋房的命也是烂命一条啊！因为对人类、对大众、对众生没贡献、没意义啊，只服务于贪嗔痴慢疑，你不是烂命吗？哎，像雷锋叔叔那样的好命。他尽管他也没有多么吃香的喝辣，尽管他也没有什么香车什么宝马，哎，好房子别墅，那住别墅就是好命吗？住别墅的自杀的多了，是不是？烦恼重，哎，有钱的压力重啊！不要羡慕那些有钱的。有一个哥们儿他算了一笔账，说某某这个有上千亿。啊，这个或者说有上千万，但是他同时他负债多少多少，啊，当他是有上千万的时候，他每天他光的这个交这个利息，他也是交很多，啊，他的生活质量不如你，啊，有上千亿的人，他要负担很多人吃饭，他要管很多人的这个衣食住行。你这个咱们石家庄，我说这个做房地产做得好的扬州叔做得不错吧，我跟扬州叔见过多少面，他也老请我啊，请我没事瞧瞧房子之类的，是吧？哎，他的副总给我讲，他每天的日子过得简直都不是人日子啊，每天要见多少人啊，要这个每天要考虑要算多少人的这个衣食住行，他手下养着多少人啊，养着上万人，哎，多少万人就靠他吃饭，所以他的角色都不能错，他一错了的话，很多人就没饭吃，他的公司不许倒闭，一倒闭的那个外债就很多银行就不干了，很多人就要跳楼，很多人买了他的那种股份的，
对，
就得跳楼，所以他一人牵涉百千人的命运，很大的压力，啊。你说他是也有成就，你说也有财富，但是呢，那日子生活质量不一定比咱们好，啊，他那每天他能他一周他一年里也抽不出一个下午去喝杯茶，啊，来聊聊天，听听讲经，是吧？谈谈这个哲学，谈谈人生，谈谈旧话、度化。他那个生活质量不一定高，你不要羡慕那些特别有钱的人，啊，比尔盖茨怎么样？哎，比尔盖茨他有比尔盖茨的烦恼，是不是？哎， 命坏命，关键是自己能不能知足啊，能知足者就是好命。那么佛菩萨也好，善知识也好，他就是来度化众生的，所以你找他给你指路，他高兴得不得了啊。这里讲是善知识有大因缘，所谓化导力的见性，他的核心目的就是许多高僧大德他出行于世来这个世界的核心目的就是为了让大众开悟明心见性，所以你去求他他特别愿意，你是一个上好的材料你去求他，他更是高兴的手舞足蹈啊。那个马尔巴米拉日巴的师父马尔巴，他看见他的好徒弟的时候他的徒弟出现的时候激动不已，也是啊，这是我最好的徒弟，偷偷的说，但是当着他徒弟的面他不说啊，他还要假装特别严厉。但是有一天徒弟受不了不跑了，他就哇哇大哭，他坐在地上哭啊。一代大师马尔巴坐在院子当腰跺足捶胸，你们把我的最好的徒弟给撵走了，把他给我找回来了，坐地上哭啊。这个师父重视徒弟的程度比这个徒弟重视师父的程度要高好多，还要重视多了啊。他必须他得完成任务，得完成这个传法的任务，所以呢你不用害羞你也不用脸皮薄开不了悟你就只管找只管找善知识给你指点，他不会烦你，他烦你他就是他可能他也是装的烦你他嫌你笨是不是但是实际上他要做的也是这事儿，让你开悟是他的任务，你开悟是你的任务，你们俩是一个目的所以这个是大胆去办啊，没有关系，大胆去办，不要害怕。一切善法因善知识能发起，要是没有老佛爷，那些印度教的教徒啊都按各自的方法盲修瞎练，对不对？有老佛爷这位善知识一切善法才能够发起因此我们要找老师找导师。所以那个六祖坛经在这里就讲到了上师的重要性这和那个喇嘛教藏传佛教一样，上来也是先南无咕噜贝这个也是六祖坛经这里也在讲南无咕噜贝，就是皈依上师就强调这个上师的重要性，传承的重要性代代传承的重要性，没有传承那都不行。在儒家就叫道统讲个道统，从上以来动辄就从上以来，张嘴就从上以来，从上以来啥句话，这句话啥意思，就是从三皇五帝尧舜禹传的那个允直阙中孔孟老庄，孔孟主要是孔孟嘛，孔孟这个思想中庸这个思想它是有传承的，一代一代传下来的。那么咱们现在学佛家的思想包括禅宗的也好密宗的也好，特别重视传承，没有传承你这个东西就是旁门左道歪门邪道就是这个叫做外道邪魔外道就乱了套了所以我们既然是名门正派，那你就一定要把传承搞硬搞清净法流清净法流因为善知识一切善法而能发起，所以说要重视善知识。但这里边有一句话，这里有妙处，就是在下一句三世诸佛十二部经在人性中本自具有，不能自悟需求善知识知识方面，这一句妙在这儿了，三世诸佛十二部经在人性中本自具有，这个十二部经是三藏十二部哪十二部般若部不是十二本经，是十二部分三藏是经律论般若部密部
大吉部
大吉部什么法华部法华涅槃部这样那样分的。这些经在人性中本自具有，就你自性中本有的。我西天取来的经也是本性中先有，西天才会有。 本心中又没有西天没法有。而且佛经不唐僧西天取来的吗？你心里要没有这个世界，唐僧也没有，如来佛也没有，心是变现的世界吧。哎，你是这个大梦谁先觉得这个大梦，这个大梦的做梦者啊。因此山河大地也是你自心中之物啊，古今将相才子佳人历史人物变幻风云天堂地狱啊，极乐世界都是你心始中物，都是你自性本有故有，这是妙处。整个这两三段没有这么精彩的冒出这么一句来，这句最闪光啊，这就光芒万丈唰唰的冒金光，就这句人性中本自具有，三世诸佛十二部经都是人性中本自具有的。所以头两天我跟学生们说了一句这个话，我说师父上师就是你心中的佛性的显现啊，你的师父啊，我的师父净慧老和尚，那就是我心中的佛性的具化。因为只有老师才是三世诸佛的总集，在你的面前他传递三世诸佛的核心的智慧给你啊，所以上师就这么重要。所以我在大概15年前开始慢慢懂这个道理了，我就把我师父观想成佛了啊，我把我师父观想成佛陀本人。但是时候一久了发现，哎呀，不是这样观想成佛的，是实际原来他就是，他真的就是十方三世诸佛菩萨的总集啊，一切佛法僧三宝就是我师父，我师父就是佛法僧三宝，他就是我心目当中的最善的那一块力量具化出来的变现出来的，那是不得了啊，这种感觉。当然我一生当中我也不是就一个师父，是吧，我好多个师父，那都大大佛大菩萨诸佛菩萨的这个视线和化现啊。后来哦，我观想黄苗那就是观音啊，啊，我观想无名山那就是文殊啊，是吧，啊，这个我观想这明瑶明杰他们那都是普贤呀，哎呀，原来都在啊，是吧，我观想我师父那都是释迦老的呀，啊，我观想虚云老和尚那都是阿弥陀佛呀。但这个观想是一个带动方法，但实际它是实质，它真的是这样。我就在想我师父这一辈子，哎呀，虽然他文革也犯过错，但是呢到他的晚年他做的那个事儿和那个为人民服务的这份情感绝对达到圣贤的境地了。我在想如果佛陀在世，在我们这个时代，在我们这个国度，在我们这个文化背景下能做到啥样，我想想也就是做到这份儿啊。当然我这里有个人情感在里头啊，我把我的师父无限推崇，哎，但是当有这种情感出现的时候，那个加持力啊才会特别好的贯彻到你身上。但是说到加持力这句话的时候不究竟啊，这是又给外化，不要向外施求，那都是你内心，你自信佛性加持你自己啊。哎，所以这里精彩的地方是三世诸佛十二部经在人性中本自具有这句话，好好擦，好好体会，好好体悟啊，最好最妙最神奇就在这儿。不能自悟需求善知识，只是方便。嗨，罗陀话王公翻这句话都又是他是强调，是吧，又是强调，可见重视程度。后边若自悟者不假外求，不假外求是往哪儿求啊，不假外求是你自己本有故有啊，如一滴宝珠啊，那个故事知道吧，一滴宝珠的故事，有知道的有不知道的，知道的再听一遍，不知道的听听啊。说有一个乞丐穷得叮当乱响，但他有一个发小好朋友是个大财主，他要饭要到财主家了，财主一看呀，你怎么这么穷啊，你来吃，先来吃饭，他请这个穷人吃饭。然后呢 就是突然官方有人来找这个富豪，富豪急忙要走，但是呢，就赶紧说，把哪件衣裳啊给他穿上，因为这个富豪知道这衣裳里边啊，他平时在那里边缝的衣服里边缝的好多珍宝，其中有一个珠子，有一颗珍珠缝在这个衣服的衣服角里，啊，衣服角里有一颗珍珠，价值连城，还有其他的宝贝都缝在衣服里了。他只拿随便拿出一个来，就能换好多钱，就能大富豪，价值连城嘛，哎，所以他把那件衣服就送给这个乞丐了，说你穿上这个你就好了，你就不穷了啊！我有急事，我赶紧走了，扭头他走了。这乞丐吃饱了喝得了，走，送我件衣裳挺好啊，来，这哥们够义气，就接着上街要饭去。要又要了十几二十年，俩人又见面了。哎，你怎么还要饭呢？那我不要饭，我干嘛？哎呀，我不是送你件衣裳吗？你还穿着呢，这不就这件穿着呢。
嗯。
哎呀，这衣服老值钱了，你看，一拧一拧拧开了，这儿一个珠子，这价值100万；那样一个珠子，价值100万；还有一颗，哎呦，这价值连城，这件衣服老值钱了，啊，他不知道把这衣服里边的东西取出来一件一件卖了，他就洋房也住了，洋车也开了，什么他就不受穷了嘛，是不是？就在这句这个故事出自哪儿呢？华严经，法华经，法华经，妙法莲华经，妙法莲华经讲这个故事啥意思呢？大家每个人都是穿着那个有宝珠的衣服呢，要寻找自己的衣底宝珠，不要向外持求，别要饭去了，要来的就那一口，质量也不高，也不好吃，还得看人脸色，是不是？怪难受的。你自家就有衣底宝珠，价值连城，这就说我们自己要见到自己的佛性，要明心见性，是这个意思。所以这里用不假外求，不假外求就是不要去要饭了啊，寻找自己的自家性田当中的那个宝珠。若一向直，为虚他善知识，望得解脱者无有是处。你要是向外持求啊，从外边能找着解脱，那是不可能的，就这意思。要解脱，从自己个儿那找着解脱才对啊。元音老人有个口头禅，不要向外持求啊。净慧老和尚到了晚年有一句口头禅，不要往外乱抓，外面什么都没有。杜老师那个是把这个提出来了，提炼出来了。说净慧老和尚说有一句话叫外面什么都没有，不要老往外跑啊。他说我那些小和尚年轻老往外跑，我给他们说不让他们往外跑，外边什么都没有。他这个往外跑，一般人蛮憨一听以为是小和尚老去国外啊，老去庙外边，不是那意思啊。老和尚说的老往外跑指的是心老往外跑，哎，外边什么都没有，这句话好好参参，外边什么都没有，不假象吗？假象就什么都没有嘛，哎，执着外在的这些东西，这都是假象，这都是梦境，啊，最好的东西是衣底宝珠啊，自家心性这早见啊，物有是处。何以故？自惜内有之事自悟。你看这个知识不要理解成我们现在所说的知识，知识分子那个知识啊，这个知识是善知识的意思，指的是智慧者啊，指的是智慧者。智慧和不同于知识啊，聪明是聪明，智慧是智慧，聪明不等于智慧，知识也不等于智慧啊。统摄知识，运用知识的能力才叫智慧。 OK， 善用知识的能力是智慧，而大智慧呢就是了彻心源的能力，帮助他人了彻心源的能力，将自受用转化为他受用的能力，大菩萨的能力，这是本事。哎，这是自有知识啊， 自有知识说的是这样份儿，所以这个叫自悟，自有知识，自悟，自己内心当中有大德，那帮助你开悟，明心见性。但是啊，真正的善知识，若其邪迷妄念颠倒，外善之事虽有教授，就不可得啊。如果还在颠倒梦想里、邪迷妄念中啊，外界的善知识虽然很费力气的教你，很努力的教你，但是你不肯向内寻找，反观观自性，反闻闻自性，不肯。他们用回光返照那个词儿，回光返照那个词儿老让人想起临死之前狗眼三转，不是那个意思啊。回光返照是在佛教里，在禅宗里回光返照不是那个狗眼三转，还差最后一口气儿啊，先精神一小会儿然后就挂掉，不是那个。这里的反闻闻自性是啊，这个回光返照，把这个向外持求的心光内照，照着自己的心性啊，这就是子母光明会啊，子光明见母光明啊，见着我们那个念机，念头的念，基础的基，念机，那子光明不在那里乱抓了，见母光明去了，子母光明会，哎，叫开悟，叫明心见性，这个意思。这叫若起真正般若观照，一刹那间妄念俱灭。哎，不依赖外部的那些教授啊，外部教授再好，如果你没有反闻闻自性、反观内照、回光返照的能力啊，就不可得，就不可得，就是见不到真性。若起真正般若观照，一刹那间妄念俱灭。妄念俱灭，这个妄念就是妄以为外部世界为实有实法的这个心啊。我们活着的这个地球，你说是实有实法不啊？好多人脱口而出是，完了，这都已经是妄念，落入妄念里了。它就真的不是实有实法，它就真的是成。佛家就这么说了啊，那都是假的，都是假的。若实自性，一物即至佛地啊，你见到自家心田的那个本有固有的湛然星光了，就到佛地了。这湛然星光也是个比喻，也是个比方，无量好词儿去说它，实际就是那个念机。有一回就上周吧，还是上次杜老师讲课都说的白的不行了，就是那个命啊。生命是如此的辉煌，生命是如此的精彩。那谁的？那圆三法师还说着是吧？生命啊，都是生命啊，见佛性就见生命。可是这个生命，大家以为是喘气儿的，这个是生命；呼吸间的这个是生命，死了就没生命。你不是佛性，你死了还有，还有那是魂儿啊，魂儿啊！我家不是魂儿啊。魂是有我执叫魂的，没了我执的那个还有那不就是佛性吗？哎呀，我老跟他们讲，我说我看那个倩女幽魂我都着急，燕赤霞追着那个聂小倩打，一边追一边喊我打得你魂飞魄散，聂小倩就吓得跑什么呀，这魂飞魄散了就和我同尘了，真正做到魂飞魄散那是大开元解，那是何故，那是大成就啊。聂小倩不懂，啊，一切鬼神都以为魂飞魄散是一个最坏、最坏、最不好的状态，反了，这是颠倒见。魂飞了，魄散了，就和光同尘了，就是大波阿就涅槃，这是一般人不懂。一般人一听让我魂飞魄散，吓死我了，我不跟你玩了，我跑了，是吧？我老讲那个故事吧，就是那个耕耘先生那个故事。耕耘先生刚开悟，有人过来参学，说大师告诉我啊，佛法明心见性核心到底是嘛， 他在那儿皱着眉头想了一会儿，自己觉得用了一个极端犀利的言语把这个核心教义和盘托出了，啊，彻底消灭你的灵魂。
嗯，
哇，吓得那年轻人拔腿就跑啊！我不学佛，我死了还有个魂儿啊！我学了佛，我死了连魂儿都没了，我跟你混嘛呀？我怎么跟你玩了？我跑啊！结果这个耕耘先生就开始反省，哎呀，以后不能这么说，这么说太尖锐呀，把人都吓跑了。但是他那个意思没错呀，他意思没错啊，只不过你得说柔和点，你出来得到了，得什么？得什么？你说他得什么就容易了。说有这个财迷掉水里边了，哎呀，救他的人说快把手给我，不给，你快淹死了，你还不给，就不给。旁这边有一个人懂，说你这把我的手给你，哎，就抓住把他救上来了。众生就这习气，你说把他的东西去除，你让他学减法，他痛苦死，你说你就得到了，你就得到无上的成就了，成果了，他高兴死了啊，这是方便法。为什么说菩萨无方便无碍度众生啊，就是你得了解众生的这个心里边想的这点弯弯绕，哎，你得善于利用这点弯弯绕，这就是叫善用其心，善待一切，这个时候才能度众生，才能是大方便，你才是大手眼的大菩萨 ，OK，不能学耕耘先生刚开始那种做法啊。当然后来耕耘先生也改了，我耕耘先生我这只改，知了改是吧？
安详啊，
啊叫安详禅，你就得到安详了，
嗯，
你就得到这个快乐了，你就得到法喜了，你得到禅悦了，都是你得到，你得到，实际怎么就得到安详了？还是得修减法，为道日损，损之又损，损之无可损，就见到了啊。所以，哎呀，我见那个明海老在庙里边，有的时候跟他见面之后，哎，有一个摄制组来了，北京的一个摄制组说他要派中国佛教啊，这个年轻的这些个有为青年、有识之士、青年宗教领袖啊。佛教大观、文化大观拍那种那个纪录片啊，找到我说想采访明海，让我搭桥，我就知道海是绝对不会答应的啊。但是呢，你看人家来了，北京的朋友面子挺大，央视的是吧？哎，我当他面打一电话打给海狮，哎，海狮电话里就回绝了啊。我也是这意思，我回绝他们不是让海狮回绝他们，海狮怎么回绝的呢？手机摁着免提让大家听着，还是说啊，我们在庙里办道是学减法啊，是学减法，哎，这个上电视啊搞宣传这是加法，这是减法啊，搞的不是一个事情啊，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四 A 级修行区，不做四 A 级风景区啊！哎，这样，所以哎，这回觉得非常好。所以我们把大量的时间还是尽量多的用到，哎，打坐啊，用到这个修法啊，用到完善自我上啊。所以希望他们能够谅解啊，能够这个体谅我们啊，每天的接待任务太多。哎，不能搞这些了啊！师傅不高兴了啊！我说好，谢谢海师，谢谢海师，我赶紧挂啊！这边好吧，这多好呀 啊！那海师啊，他这个非常清晰啊，这非常清晰，他这个办道这个思路特别的明白，哎，修减法啊，这个跟这个。老子的为道日损就是一个意思吗？是吧？老子讲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不就是减法吗？哎，咱们办道也是修减法，内心修减法啊，有什么东西舍不得，哎，那就是你修道路上的障碍，哎，舍不得的东西越少，减法修得越好啊，哎， 他自己没事参参，心里边这些挂碍都是手磨磨，可解不可解啊？为什么不可解？分析分析，拆穿他，拆穿他了就能解了他啊，识破他了，他的重要性没有他假装的那么严重了，你就可以解掉他啊。窍门往下走啊，若起正真般若观照，一刹那间万念俱灭，若是自性一物即是佛体。什么是正真般若观照？正真的般若观照，般若不就是不二吗？不二就是不落两端吗？不落两端就是没有自他的二元对立，世界就是宇宙，宇宙就是我，我就是宇宙，我跟宇宙不对立，我跟世界不对立。当这个不对立心变成普遍意义的时候，人这个自私心就会转变成公心。公字当头，就是所有的事情都好办了啊。这个就是真正的般若观照，正真的般若观照在这里啊。若识自性，自性整个世界都是你的自性，法身也是这个世界，这世界就是法身，报身也是这个世界，化身也是这个世界，法报化都在这个世界。这个大家要参的，参透了一物即智。 OK， 时间到了，这节课先是这样，谢谢大家，好，下课休息。阿弥陀佛。